话语上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了解。主，我们就说更恳求你像以往一样，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启示和感动的工作。主，我更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得救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应当如何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问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在家里念过，不是说你以前念过哈，就是说最近一个礼拜里面有没有机会念，再念一次罗马书第七章？有，好，感谢主。因为罗马书特别是六七八章这三章是不大容易不大容易读的甚至于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神学家里面也各式各样的这个解释里面因为里面实在是不容易懂，但这几章呢也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我们人常常有时候医者不了解，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气馁，或者因为不了解我们会去放纵所以这两个后果都不是神要的，也不是我们希望要的所以这几章圣经呢是需要花点时间来查考的。那罗马书六七八章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用词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常常会被误导会误导。那今天第七章跟下个礼拜的第八章里面这有几个字呢，我希望在讲之前先把它提出来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不会把它误导那在第七章主要是讲到所谓的律法，那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律法，但是原文那个字你可以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思当保罗用律法这个字可以指的一般的法律，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法律可以指的一般的法律，也可以指的是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的摩西的五经里面讲的律法，也可以讲的整个旧约所以这个都可以，但是不要一看到律法就马上就是对号入座就把它套进去，所以你要很小心要看那到这一章的最后他说我里面有两个律，那个字也是律法，那个字原来的字也是律法所以在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最后第七章最后的讲的心里有两个律呢，有的新译本就把它翻成原则，是个 principle 是原则但是呢保罗写的时候他不是用中文写，他是用有希腊文写的，所以在他讲起来很方便，他都用同一个字 nomos 这个都同一个字，但是呢你他就从他的思想里面是好像可以连贯的，但我们今天中文圣经你看起来就好像不容易连贯所以这个第一个要提出来的，所以到底这个律法在 是指什么，所以你要看在那一节圣经里面指什么然后我们才比较容易了解。那保罗呢也很喜欢用这个比喻记不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至少五章的后半段跟六章他用了两个不同的比喻，五章后半段谁还记得他用什么比喻？哇，这个等于在考我，五章的后半段是戴牧师很好，不准你们偷看，现在今天可以让你们偷看了，还记得吗？有怎么样两个人对不对？有哪两个人？亚当和基督或者是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他乃是指的用这两个后裔来代表两个不同的族类或者两个不同生命的后代那到了第六章的开始呢，他又讲了说因为第五章里面讲说这个恩典怎么样比过犯更，他说过犯不如恩典对不对那所以难道就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犯罪吗？然后他马上说断乎不可那这里就让你看着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他其实思想是连贯的很抱歉这个字假如再大的话要印很多页所以我就稍微小一点 其实你从保罗他一开始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什么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的人，因为怎么样，神的义在这福音上要显明啊。然后呢，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呢，因为经上讲了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七章啊，你就可以看其实保罗要讲的东西都在那里面都提到了啊，都提到了。他第一个他说我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大能的表现啊。到下礼拜第八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啊，福音是乃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把他的能力透过我们愿意依靠他或者愿意听他话的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呢，是要让神的义在这福音里面让我们成就因信称义啊，算为我们是义啊。所以神的规矩没有改，直到我们做不到，他怎么样就借着耶稣基督帮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怎么样，相信他，唯一的途径啊，唯一的相信他。所以呢，因信以至于信啊，其中一个我比较 prefer 的一个 understanding 就是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增加啊。那这信心越来越增加，有对我们有没有影响？非常大的影响。刚开始信主的，像今天我们后面要看的，刚开始信主得救的人是说这个，你说他是死人呢，不是死人，他是活人，因为他有了神的生命。你说他是活人呢，也不是那么活，因为常常犯罪。啊，那所以因信以至于信，实际上让我们对神越来越认识以后，我们怎么样，在里面会成长。好，然后因着相信的话，我们才会有新的生命永生。所以他从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相信耶稣，像罪死的人像上神活，像神活的结局是怎么样，有永生嘛。所以就开始讲到啊，因义人因信得生。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实际上是讲的很有条理，先把一个大纲先放在第一章里告诉我们。好，你顺着这个条理，你慢慢往下看就知道了。好，那到第三章我们这还复习一下哈，这个罗马书不复习就等于没有念哈。第三章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外邦人有罪，犹太人有律法怎么样也照样有罪，所以呢天下没有义人。换句话说，在第三章里告诉我们一个景象，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样都需要救恩，都犯了罪都需要救恩啊。就假如有人不需要救恩的话呢，主耶稣基督也不必来啊。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第三章说凡有血气的啊，这里血气不说这个冒火那种人哈，但是凡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有血有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啊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啊。换句话说，外邦人靠的良心是律法，这个犹太人靠的神给他的律例典章啊是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啊，可以被他称义的。好，那既然如此呢，他后来就说了怎么办呢，人都要死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怎么样，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换句话说你守律法这条路行不通的啊。所以神呢在守律法之外啊，把这个神的义显明出来了啊。那这个这个义的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人，并没分别。换句话说，因信称义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也是能够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唯一的一条途径。那第五章我刚刚复习的时候就讲了哈，就说难道主耶稣我们一相信他就这么就可以解决吗？啊，所以他第五节他一人罪既然经过亚当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变成罪人啊，进入世界。同样的，因着一个人的顺服，神的这个恩赐赏赐恩典的赏赐，就是给我们永生或者给我们称义，也一样的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啊。那这里主要他强调讲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今天因着相信，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后裔。成为耶稣基督的后裔，所以换句话说，有两，你我们在一切相信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些人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有个新的生命开始。好，那他到第六章啊，就说难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在犯罪吗？啊，断乎不可啊！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实啊，记得上个礼拜讲了两个认识，一个看。所以我说这个一定要回去再看的啊，这一定要回去再看，不然的话这个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的啊。啊，当然人家问你这个罗马书读过没有，读过了，罗马书讲什么你咋样啊。啊，所以要记得哈，要记得他说怎么可以在继续在罪里面活着呢？他说不可以，原因是怎么样？你要认得一件事实啊，他就用受洗来做比喻。什么事实呢？他说你像罪怎么样已经死了，你现在活呢像神而活，好像怎么样呢？我们受洗的时候埋到水里怎么样死掉了，一起埋葬了啊，然后呢爬起来的时候呢，受洗人还会爬起来，对不对啊？我还没看过一个受洗人下去就不爬起来的啊。那爬起来是怎么样？要一举一动要有怎么样新生的样子啊。那保罗提到这里就说，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要再被你没有这个必要再被罪怎么样管，你现在是有选择的啊，千万记得保罗从第六章开始起讲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神有神的办法啊。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你先要知道你现在不一定要做罪的奴仆，你现在有选择了啊，现在有选择啊。所以你活的时候呢，要既然已经有了像罪死了以后呢，我们另外一面要像神活啊。上个礼拜还记得有三个不，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像罪死呢？要有行动的，对不对？是不是太早？还是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哈？还记得吗？记得。好，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讲义，这还。我要跟自己打零分了，不要怎么样？对，自己不要 give in， 不要再让这个私欲来掌握你啊。然后呢，不要让罪身上做王。还有呢，对啊，这三个啊，千万要记得啊！我们信主的人，有的人呢就太过悲观，有的人太过乐观啊。悲观的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太乐观的什么事情都是圣灵做，懂我意思啊？我觉得基督徒有的人很聪明哈、啊，都不是我的责任 ，not my fault， 对不对？我干坏事呢是谁的 fault？ 撒旦的错，对不对？我要做好事呢 ，I can't help it。啊，圣灵没有感动我做呢，我怎么样就不做，听起来很属灵啊。但是圣经上有很多是 imperative， 是命令式的啊。圣经上很绝大部分的圣经上的话都是命令式的，千万要记得什么叫命令式。你要你必啊，这都是命令式、啊、命令式的是什么意思？是给你一个建议，必须的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会变成常常软趴趴的啊？对，有命的是吧？不听的啊。那问题就是你不只按照神的话去做神讲的事情，你能不能够得到成就的？不能的啊，不能的。所以我想你没听过，很多时候这个我们都是有钱的穷人。基督徒啊，是一个有钱的穷人啊。基本上我们可以有很多很丰富的神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 可是呢，我们怎么样？苦哈哈的，好像什么都没有。有没有这感觉啊？我常觉得，就是说，在组里面的人哈，有点很惨的哈。我好像上次这个戴牧师也讲过哈，他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不羡慕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好像有讲这个是吧？他说别人不羡慕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不羡慕我们生活？他看你那副苦样子，我已经够了，我也不想要那样苦哈哈的哈。那我这个麻烦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个很活泼、很有盼望、很有能力、很喜乐的一个人生啊！但是呢，我们这是为了神的国愁苦的太厉害了，因为怎么样呢？我们不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第六章呢，他一定要教我们要，你要真的表现我像罪死的话，要怎么样？我不要让罪在我身上作王，我不要让我的情欲来左右我的一生，我不要把我的肢体给罪做工具。你要做的好。那假如只到第六章的话呢，好像哇，我们已经得胜了，我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啊，就是天下太平，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所以才会有第七章啊，才会有第七章啊。那很多的神学家在辩论这个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的文法啦、时态啦，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里面有特别的第七章有好些经文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要让我们知道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讲跟我们讲理论，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就是这副德性啊，我们。就是这副德性啊。那第七章我觉得对我们最挑战的就是两个这个感叹，一个是怎么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第二个感叹呢，感谢主啊，他是为了第八章引出来的第八章啊。那这两个呢就是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会面临的啊。刚刚早上祷告时候有弟兄提到，就是说这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怎么样呢，假如站在刚刚我们在重复讲的第六章里面情形的时候，假如我真的三步我都做到了啊，觉得可以啊，假如可以啊，这个 big if 啊，假如可以的话，你会觉得保罗讲的东西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假如我们能够立志做到这三样的话，跟守律法有什么两样？对不对？跟守律法有什么两样？对不对？他讲了半天，用因信称义啊，这个像罪死像神活啊。假如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到，我不让情欲掌握，我做到不让罪掌握，我做到把自己的身体要献给义做工具，假如我能的话，跟法利赛人要去守律法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啊，没有不同。所以在第七章一定要让人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软弱到一个程度 I can't do it。那这里比如说基督徒啊，我不能做的话，我就随心所欲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得救了，有没有神的生命？有。我们的名分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怎么样做不到？那第七章告诉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第八章告诉你怎么可以做到啊，你怎么可以做到？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啊，他已经在法律的面前或者神的这个规矩面前呢，他已经称义了，这个我们千万不要怀疑啊，千万不要怀疑。可是我们里面还有留下的一样东西，让我们怎么样不得安宁啊。那怎么样能够从旧生命里留下来的这个罪也好，老我也好，情欲也好，这个怎么能够除掉呢？要到第八章讲到要靠圣灵 所以一个基督徒假如不讲圣灵的话，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武器，根本胜不过啊。所以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里呢就好像一个开关一样，电的开关呢啊，这个当你这开关一开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加州这个电源从哪里来。以前在纽约的话，至少从这个 Upper State New York 的电源大部分从 Niagara Fall 来的啊。那当你把这个 switch 一 flip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房子里的这个能源是接到一个怎么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powerhouse。圣灵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能够做到，但是怎么样，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只要靠着圣灵的话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跟以前守律法的人绝大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就好像上次好像跟哪一个老弟兄在讲的开玩笑啊，这个我没有任何政治或者轻视的意思哈，就是说没有见过像这个美国人叫 hillbillies 哈，我们叫乡巴佬哈。但到了城里真的不大知道事情到底怎么发生嘛，对不对啊？他人家看着这个墙上挖一个孔，然后装个开关，这一开这灯就会亮的，对不对？那他怎么样呢？也到墙上挖个孔，装个开关，一开始没有灯不会亮的。有什么不同？同样是个开关，没有 source， 所以这两个一个都不可以缺的，一个是要有这个 powerhouse， 有这个 source， 另外一个怎么样？拜托，你要 switch on， 对不对？啊，你不 switch on 的话，再大的 power 跟你有没有关？没有关啊，所以这是在七章跟八章里面要保罗告诉我们。这就是说因信称义把我们身份地位改变，而且我们里面有了末后亚当的生命啊，我们有这个权利怎么样去开这个开关啊，可以开这个开关。好，假如你把这个有一个梗概了解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啊，他说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啊，这个什么意思？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说不在这个律法的控告和控制底下。啊，对不起。啊。
现在是在讲律法，神的救恩
啊。
你说那个律法，就是像摩西的律法。
对。
人是不知道我们有罪。是不是这个
道理？这个第十节我们回去看哈，第十节回去看，这个是一个可以写出几页来不同的解释的一个哈，但是我会把它简化啊，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哈。那昨天跟以前宣道会一个姐妹在，她要教主日学，问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其实神学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话啊，那是我们 ultimate goal 最重要的啊，不要这个以就说本末颠倒啊。那所以其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在考虑的神学啊，他考虑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怎么样，就要把福音的本质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常常会用那些平常我们讲话会用的，所以等着我们会讲死了活了，这个弄得我们头昏脑胀，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啊？那实际上他是用了一个我们人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一个蛮复杂的一件道理来告诉我们啊。所以用最简单的回答你刚刚问的问题哈，换句话说，他那句话的意思啊，第十节九十两节的意思是指什么？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犯罪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叫犯罪呢，我活得好得很，是这个意思啊。到底这个有人说是保罗小的时候，因为他还无知，所以不知道什么是犯罪啊，或者有人说哦，在这个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以前的时候，to me 这个你去可以是 speculate 啊，你可以去猜测哈，但是呢，是不是保罗这里要讲的，我才不是 啊。保罗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知不为罪，这是中国人这句很简单的话啊。我不知不为罪的时候活得好好的，但是今天律法来以后怎么样，我发现我犯罪了啊，发现我犯罪了啊。但是问题，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犯罪呢？本来是就是犯罪，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对？那所以他这里讲的，我已经跳了哈，乃是讲了律法的一个功用，就是就好像我不知道什么叫 speeding 啊，等到说贴了一个牌子60，我知道我开75是太快了，你懂我意思？不然我开得很开心嘛，车上路上没有车子，开75很乐嘛，对不对啊？但突然间看了一个60 mile，那我突然就知道 boy I'm in trouble， 赶快看反光镜后面有没有警察跟着我，你懂我意思？Yeah， 好，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因着讲的说我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有这个保罗喜欢用这个对话的这个形式来讲明一件事情呢啊，乃是说就是说难道律法不要了吗啊？你要记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人，他们包括怎么样，有犹太人也包括有外邦人啊，所以他两边都要注意到啊。那犹太人是他们对于律法是怎么样很敏感的，因为他们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要拿到这个 Torah 整天要背的啊，所以对他们讲这是神的圣言。这我们一开始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这个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大有好处，因为怎么样，神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他们，所以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其实并没有要 deny 啊，否认律法的重要，他乃是说呢，我们其实这律法它的功用不是在定我们罪啊。那Mary 不错，上个礼拜交的作业里面提得很好，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是讲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律法就好像是罗马人当时呢，小孩子要去要有人家教啊，这个律法呢有点像家教这个身份，等孩子长大以后这个家教要不要了，就不要了啊，律法只是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啊，了解是吧，神的规矩，神的原则。好，那所以他第七章呢，他就其实跟着因为不在律法之下而引起的啊。他说我现在呢是要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啊，这个律法到底是指旧约的律法呢，还是指一般的law？那这两个答案其实都可以的啊，因为他紧接着下面这个关于婚姻的这个例子呢，是罗马人也听得懂，这个犹太人也听得懂的，对不对？在一般的中国人今天也听得懂的，因为怎么样啊？还有婚约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可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去找的话怎么样？奸淫重婚就是犯法的。是犯法的，所以这个律法是两个意思都可以。他乃是说呢，用这个例子的乃是用是说，哎，即使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婚姻法里面啊，人活着的时候有这个 binding power 啊，有这个约束力啊，但是其中有一个死的话怎么样，这个婚姻的约束力怎么样就没有了。他只是用这个来例子，所以你不要太去细查啊，有人还去查这个对死。这个里面是丈夫死了还是妻子死了？这个我昨天晚上想过，把它还画在图上哈。你那样一画，你发现这个很难解释啊。乃是就是说，他是用死对于一个婚姻的影响。他其实重点是讲死对婚姻的影响啊。那所以呢，假如死在婚姻上都可以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个 binding power 都可以解决掉的话，那我们今天像律法死的话怎么样，同样的律法怎么样，在我身上就没有 power， 所以我们再去跟耶稣怎么样，有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想了很久，我后来发现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就照一般人能够了解的方法来读这段经文，对我讲是最有帮助啊。它是很简单一件事情，死解决了这个约束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已经向罪死了啊。同样的，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他向罪的问题解决掉了，律法呢就没有权柄在我们身上，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犯了罪嘛，这律法律才能够来制裁我，对不对？在街上，在公路上，我管他有十几部警车跟着我走啊，时速65，我开65，我根本不在乎他，你跟着一大堆，我照样开我的，对不对？假如呢，时速60，我开了80，后面一大堆警车跟着我的话，心里怎么样？不妙啊，因为怎么样？我是犯了法，所以我在这个律法的管辖底下啊，这个 traffic law 的这个管辖底下啊。那他这里要提出来的原因呢，就是说他等等后面要讲这个我个人觉得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两个律啊，是要借着这个字 normos 这个字，从一般的法律到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一直到最后他要讲，哎，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律的，有啊，这个律要怎么样来对付。好，那问题就说了，我们虽然不在律法控制底下，但是我们生活行为其实到头回来还是应该守法的啊，还是应该守法的啊。那好，那难道这个他就说，难道这律法是不好的吗？啊，难道这律法是不好的吗？啊，这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的啊。那律就是说，这里讲的律法极大可能性是讲的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律法啊。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叫我们怎么样知罪，对不对？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律法上就说你不可贪心，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许理智上不大容易了解怎么搞，因为律法上说不可以贪心，我怎么反而贪心呢？我再三强调，在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罗马书写的其实很 practical 的，他讲一个人的事实，讲人的事实。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经验，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怎么样？蛮有兴趣的哈、哦，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哦，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到这个商场的时候，你。奇怪，一个人拿一个，拿完以后你怎么样还想再去再拿啊？假如放在那时候你随便拿，你可能拿了一个就走掉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啊。所以保罗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我们人的常情啊，你不被提醒说你不可以欺负人，你到时候看看，哎，这个人好像可以欺负啊，就心里就动了这种欺负人的这种恶念啊。所以保罗实际上他是讲一个人的实际状况啊。一方面呢，法律定下来黑字白纸啊，所以白纸黑字写下来了啊，所以你知道，哎，这我犯了罪了。第二个麻烦就是说，你说不可以做，我偏偏心里想要去做啊。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说，在中学的时候啊，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不可以翻墙啊，到外面。